奉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403首，四百零三首。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让大家又能够来到会堂聚集，一起来读圣经、唱诗、敬拜神。感谢神的恩典，那也愿神的福气赐福给在座的每一位。那我想，今天晚上就用你的迷失来跟大家互相分享。那首先什么叫做迷失？以小弟自己的解释就是人的以为的东西跟神认为的东西不一样。我举个例子来说，因为小弟是做这个电磁波测试相关的东西那我们的测试里面有一项叫做 ESD， 可能讲 ESD 不见得每个人都听得懂，那其实就是静电放电，也就是说我做一台电脑，我要拿这个测试枪把这个静电呢放电到电脑，就模拟说我们人呢在使用电脑的时候，可能我会有静电会跳过去，会放电，然后我会触电，那这时候电脑呢有没有问题不是说人有没有问题，而是测试电脑有没有问题。那我记得在大概二十几年前那时候刚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那我刚开始就遇到这个静电放电的问题这个静电枪一放电，这个东西不是电脑就是一个读卡机的东西，它就当掉了不能动。那时候我们就很直觉的连我的同事也是一样，因为大家那时候经验都不太够，所以呢就想说我静电把它跳过去然后它就死掉了，所以呢我是把它倒掉就没有事了所以呢，就直觉讲说，我们就去拿了一条长长的线，然后接到这个大地接地线，然后我就把它接在那个测试的东西上面，想说我这样打下去，那个静电呢就从这个线流到大地，我这个东西就不会坏，就不会误动作。这个就是我们那时候的想法，听起来也没有错就是把静电倒掉就没事。 但是啊，事实上不是那么简单啊，还是一样死掉了啊。那最后解决的方式呢，就是另外一种方法啊。所以呢，小弟要表达的就是说，什么叫做迷失啊？就是有时候你直觉看起来就是这样，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那这个静电是这样，因为静电其实是一个很快速的东西，在瞬间啊，如果它的这个电流量很大啊，所以这个思考的方向不一样。那我们回过头来想到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我们在信仰上哦，有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都是在迷失当中哦。来，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18:16。耶利米书18:16。18:16。第六节，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做你们，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泥啊，所以今天小弟的题目叫做“泥的迷失”，就是泥土，我们就像泥土一样，那我们有很多的迷失啊。那这边告诉我们。神就好像窑匠一样，那他把这个泥土怎么捏怎么做，那我们就会成为什么样的样子。那约伯也有这样的一个体认，在约伯记10:9那里有说到，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同团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所以约伯跟神其实是很亲近的，他知道他好像泥土被神这样子捏起来一样，那最后走的时候呢，死亡死掉的时候也是归于尘土哦。那有一本书啊很有名哦，叫做《有钱人想的跟你不一样》啊。那里面呢是教大家17种啊可以致富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哦。我就在想，今天这个题目哦，应该可以讲说主耶稣想的和我们不一样哦。那他教我们的是唯一得救的方式，所以我们常常要来思考，圣经上神讲的话是怎么样，那我们想的又是怎么样，那到底我们这些观念呢是不是迷失？那我们其实就像圣经所说的，我们不过是泥巴，不过是尘土，但是却很多人说人定胜天，什么都可以，人只要努力什么都可以做得到。那事实上是不是这样？我想这也是一种迷失哦。那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哦，4点啊，小弟觉得我们的泥的迷失哦，泥土的迷失。第一个，主跟仆颠倒了啊，主人跟仆人的角色呢，我们把它搞颠倒了。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9:16。以赛亚书29:16。16节，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的物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创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这里就说我们把事情搞颠倒了，我们以为我们是窑匠啊，我们不把自己看成是泥啊，那这个角色就不一样了。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迷失哦。那在去年有一个大家都知道一个很悲伤的一件消息哦，就是我们陈建光传道在一场火灾里面葬身了。那其实小弟跟陈传道并不认识哦。那但是后来看到一些报道消息大概了解他大概那个时候是59岁。然后呢是传道人，那也很会讲道理，那也很有经验，那看起来原住民体力也蛮好的。在我们人的角色人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正好用的器皿 59岁，其实到现在来讲真的还是壮年。会觉得说，这么好的一个传道人，神怎么会把他召回去的呢？但是从这边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说，真神就是主人哦，真神才是主人哦。所以当主人说要把这个器皿收起来的时候，不好意思，你不能拒绝这个器皿呢，没有说不的权利，所以呢，器皿只能够被主人把它收藏起来。那主人叫仆人要停工休息，他就要停工休息。所以陈传道感谢主，他回天家休息了。但是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想法到底是自己的想法还是神的想法？那神的想法其实才是真正能够主导所有的一切哦。在约伯记38章第4节那里哦，神就问约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所以到底谁有聪明哦？大家想一想。其实很多人从小可能很会念书，或者是他就是有一些小聪明，或者是他很会做事情，所以呢，很多人其实都认为自己很有能力，是很有聪明的。但是在约伯记这边，神就问约伯：“你如果有聪明，你只管说吧。”当然约伯说不出来，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立大地的根基，他也不会立大地的根基。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其实真的有聪明的是主人，就是天上的神不是我们。所以当约伯呢，他遭受患难的时候呢，他问天上的神为什么会这样？那神给他的回应就是说，神才有造天地的聪明，那人就是被造的在约伯记里面。神又提到了河马，提到了鳄鱼，告诉约伯的就是说，你跟河马、鳄鱼一样，你都是被造的东西，你都是受造之物所以呢，谁能够处理鳄鱼，谁能够处理河马，谁能够对付这些猛兽，也只有神了。所以他在告诉约伯的就是很简单你是泥土，我是窑匠这个是我们在常常在信仰生活上面常常会遇到的一个迷思小弟记得小弟也是很会动一点脑筋所以我在这一任负责人要上任之前就想说要当负责人了，所以呢赶快趁着上任之前就去欧洲玩一下因为觉得把握机会。结果呢，大家都很清楚我在这个上任前的一年上任前一年就是那个年底的时候，我的这个旅行社也找好了，定金也付了甚至呢，我连这个欧元我都请太太去帮忙换好了，我什么都准备好了，我就是等着说时间到去玩一趟，然后回来再来上任做负责人结果大家都很清楚那一年年底就是疫情要开始爆发所以当泥土的只能顺服窑匠的一个制造他只窑匠说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我们来看一节我们很熟悉一段圣经节我们很熟悉的雅各书4章13节。雅各书4章13节，我们一起来看到15节。雅各书4章13节。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到抹城里去，去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15节，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雅各书这里说到明天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事实上也是没有错，我们没有人有把握我们明天会怎么样，我们明天有没有办法睁开眼睛看到太阳，其实没有人敢说。那这里说到主若愿意，我们才可以做这事做那事所以我们应该再一次来思考， 主耶稣是窑匠，我们只是泥土。主人说可以，仆人才能够去做。这个是我们的迷失，就是我们常常都以为我们是自己的主人，我们有权利决定这个决定那个。但是事实上真的可以随心所欲吗？我想从这边大家都可以很清楚啊。再来，我们来看第二点啊。第二点，快与慢搞错了啊！快与慢搞错了。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一起来看到十六节。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十六节，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我们再看过来三十一章第一节，三十一章第一节，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为仗赖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倚靠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再跳过来看第三节，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圣经里面哦，其实神啊，为什么他不喜欢啊以色列人去跟埃及买马呢？啊，因为马是可以跑得很快，那在战事上来讲呢，它是一个有优势的一个东西哦。就好像现在我们要买最先进的武器，我们会觉得我们武器越多，我们也有越高科技的武器，我们就能够保证自己啊没有问题，然后呢别人来我们也不怕啊，这一样的意思啊。所以啊，那时候呢以色列本地他们并没有马，所以他们都要从埃及来进口。那事实上呢，不光是马，我们看在以色列国的时候，他们常常遇到患难的时候，遇到这些外面的欺侮的时候，他们就会跟埃及来求救啊。所以他们不单是依靠埃及的快马，也依靠埃及的一个啊势力能力啊。但是事实上呢，这个是舍近求远哦，因为埃及虽然离以色列不远，但总是有一段距离，但真神却是跟以色列民同在的哦。所以啊，这个真神就在他们的旁边，但是他们却去这个去求这个远方的埃及来救他们。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思想哦，到底怎么样是比较快，怎么样是比较慢啊。像现在的人，我们常常在说现在科学医学发达，所以我们找医生很快，我们会去探听啊某某医院的医生，这个很有名气，医术很好。然后呢，我们没有钱的时候，我们找银行也很快。我们现在办贷款哦，大家都在求业绩啊，所以都打电话来求你跟他贷款。所以呢，你要贷款也很快哦。那反而变成说，我们找耶稣就很慢了哈。你都会先找医生，先找银行，但是呢，你却不会去找耶稣，把耶稣放在很后面。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思考的，到底这个快跟慢是不是我们的迷失？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七节，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七节，看到十八节，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七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腓力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走，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十八节，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 啊，从小在中华教育听到这个故事哦，我们也常常在思考啊，为什么就他们就是要绕远路哦？为什么他们要走那个很慢很慢很慢的路，不要走那个很快可以到的路？哦，当然这里神有给我们答案哈，就是腓力士这条路呢，虽然很近，但是呢，神怕以百姓遇见打仗就后悔，就回到埃及去了。所以我们可以来想一下哈，虽然这一条路是很近很快的，但是如果真的像神所说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遇到打仗，遇到这个敌人就后悔了，就转回去埃及，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们就不会到迦南地，不会到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他们就会回到原点，回到他们原本居住的埃及地。所以呢，看起来好像是最快的路，可是呢，却可能成为最慢到达终点的路，或者是根本没有办法到达终点，也就是没有办法成就神应许要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迦南地哦。那所以小弟也常常在想啊，这个绕道而行啊，到底是怎么样？是好还是坏？是快还是慢？那其实想久了哈，就会觉得神真的是很奇妙的神哦。他知道以色列百姓这样绕，虽然在人的角度来讲是很慢的哈，可是当你绕旷野的时候，其实你远离了埃及，你远离了这些外族人啊。在旷野，我想就是没有其他人哦，只有独居的民以色列民哦。所以当他们走这一条看起来远的路的时候，他们有38年40年的时间是跟神同在的，他们跟神是很接近的，所以呢，走的路虽然很慢，却是跟神很接近的。反过来讲，如果他们走腓力士那条路，这是最短的距离，看起来很快，但是结果可能是离神最远的。所以这个快跟慢，有时候我们应该用神的角度来做基准，到底怎么样做是快，怎么样做是慢神在看怎么样是快，怎么样是慢，跟我们看的快慢是不是一样这个是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思考的。再来第三点，多跟少弄混了多跟少弄混了。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1章第1节，路加福音21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看到第4节，21章第1节，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第3节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第4节，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一个故事我们大家非常的熟悉，那我们来想想看，在主耶稣的眼里面怎么样是决定多跟少的关键我小弟个人是觉得说这个关键是在于这个人的心灵跟诚实他怎么想他怎么想。所以呢，在主耶稣的眼里面，他看到的寡妇呢，是把一切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多，那一切的都献上了。那在主耶稣的眼光里面呢，这财主是把有余的，就是他多出来的部分把它献上了。所以呢，在主耶稣的眼里，财主献的是少的，寡妇献的才是多的。那以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在世界上当然大家都是以钱财、名声、寿命，这些都是越多越好，钱越多越好，名声越响亮越好，那寿命呢越长越好但是这到底是不是我们的迷失这也是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思考的其实 在传道书里面，在传道书里面有说到，神要我们的只是敬畏他，听他的话，就这么简单。所以其实我们只要敬畏神，听神的话，对神来说，我们拥有的就是多的。因为刚刚说的，世界上的不管是钱财、名声、寿命，这一些再怎么样，当我们离开世上的那一刻，都是带不走的，都是带不走的。所以呢，世上再多也带不走，少也是带不走，只有神愿意赐给我们的天上的财宝，才是我们带着走的事情。再来，我们来看哈该书，哈该书一章第五节。我们看我们来看哈该书一章五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第六节，你们撒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跳过来看第九节。第九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说到多得，还有跟漏掉的一个部分哦。什么样是多得，什么样会漏掉？就这一段圣经节来讲，其实蛮不符合我们世上的逻辑哦。我们总是会觉得，我们撒的种越多，我们就会收的越多；我们吃的越多，我们的肚子就越饱。那我们穿的越多衣服，我们就会越暖；那我们钱赚的越多，我们的存款就会越多。这个是一般世上人的逻辑哦。但是圣经却这样子告诉我们，种的多收的少，吃的多不得饱，喝的多不得足，穿的多不得暖，得工钱却都破掉，都掉了。所以这也是我们人的一个迷失。其实我们其实大家也都很清楚，耕作这农作物怎么样可以生长当然其实就是要靠神哦，像我们最近全球都在缺水，如果没有水，你的农作物怎么长？就算你很认真的去播种，你撒了很多种，如果没有水，这些种子都死掉了。也就是你撒的越多种，你的成本下越多，你就赔越多。因为呢，只要神不愿意，这些农作物都长不起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思考的部分。那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的十六章十六节。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六节，十六节看到十八节，十六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十七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十八节，极致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这边也讲到一件多跟少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有人多收多拿，有人少收少拿。结果呢，因为神的能力，最后呢没有人有缺，但是呢也没有人有多的，每个人都是刚好拿到他自己需要的这个也是神的一个神迹哦。所以到底在世界上这一些东西，我们是能不能多拿，还是我们少拿，还是说我们会漏掉，其实关键还是在于这个窑匠，而不在于我们这个泥土哦。所以我们人常常会觉得我多赚我就多存我就多有，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却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哦。只有天上的财宝才是留得下来的，地上的财宝都是属于世界的，都是带不走的。所以在 约伯记里面一章二十一节有说到，约伯有说到，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约伯他其实他真的很知道啊，这个摇将与泥的这个道理哦，所以他知道世界上所有的是神所赏赐的，所以呢，神若要把它收走，也是神决定啊，他没有办法来决定哦。那这些就是我们可以再思考一下，我们在世上到底我们真的能拿多少，那是不是真的能带着走啊，这是我们要一再的来思考的问题啊。第四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与小反转的啊，大与小反转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节，二十节，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情。二十一节，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我们看过来二十四节，二十四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二十五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二十六节，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二十七节，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里面记载的两个儿子呢，就是雅各跟约翰。那他的妈妈呢，哇，看到这个他们的儿子呢当耶稣的门徒，所以呢他希望以后他的儿子呢能够在高位哦，能够坐在主耶稣的旁边哦，能够当大的哦。但是呢，当然也引起了其他门徒的不高兴哈。那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主耶稣跟他们说：“你要当大的，不好意思啊，你就是要做别人的用人。好，那自己以为谦卑、以为不足的呢，主耶稣反而会使他来高升。我想这个就是一个人的迷失哦，那也是神的奥秘哦。这人的迷失，就像这个妈妈所想的一样。”他的儿子两个人刚好坐在耶稣左边右边，哇，这是最好的哈，这也是最大的。但是呢，神告诉他说：“你想错了哈，并不是这样。”那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哦，世界上聪明的啊，在天上呢反而成为愚拙；在世界上愚拙的呢，神要让他成为聪明哦。那世界上这边主耶稣说：“世界上你要当大的。”那你在天国呢，其实就是小的啊，完全就是反转的一个观念哦。这跟我们的一般人的想法真的就不一样哦。那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节，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节，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说哈。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节，我们来看到第四节，第一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了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耶稣反而说：“小孩子在天国是最大的。”完全就是一个相反的观念哦。所以我们对大跟小是不是一样有这样的迷失哦？我们反过来想哦，是不是如果我们是骄傲的大人，那是不是我们就很难进天国，或者是根本就进不去哦？我们只有当谦卑的小孩，我们才有办法进天国，而且呢，像主耶稣所说的是在天国可以称为大的哦。那最后小弟来做一个刚刚我们分享这四点哦，小弟来做一个总结哦。第一点，主与仆颠倒了哦。 我们人常常以为自己可以主宰我们的人生，但是神认为他才是天地的主宰，所以呢，角色我们要搞清楚。第二个，快与慢搞错了，我们人常常以为我们跑得很快，我们快快跑可以提早越早的到达目的地，但是神认为你慢慢来才能够火炼金睛，然后才能够达到他要我们达到的目的地。第三个，多与少弄混了。人呢，常常以为呢自己多得到多得的才是富有，但是神却认为你拿到天币，拿到天上的财宝才是真正的富有。第四个，大与小反转了。我们人以为坐在高位这才是人成功的人生，但是神呢却认为只有像小孩子的才能够进去天国，才真的是我们得到属灵的成功。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十九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吃，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二十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地上有虫咬而会坏，而且有人会来偷更重要的是小弟刚刚所说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这一些财宝我们没有人带得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把财宝存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会朽坏，那也没有贼来偷所以从这两节圣经节我们就知道，只有存天币才能够长长久久的留着。那我们在世界上，不管我们是拿多拿少不管是谁大谁小，其实呢都是神来决定，都是摇匠来决定，因为摇匠才是主人，我们只是仆人。所以我们务必要思想清楚到底主仆快慢多少大小，甚至我们常常在讲的生跟死祸与福这些问题到底我们有没有存在你的迷失这个你我们也可以把它换成你的迷失你有没有这一些迷失，那你要破除我这些迷失，我们才能够掌握永生的密码。那以上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唱诗六十二首。我深渊求主长接我，我不敢之前世，我深愿主时刻同在，他是舍令我虔诚，任凭他随引导，我心中何无畏惧，不向我方为善意，此生内充满慈怜，任凭他随引导，我心中何无畏惧，无论何往
想东不想西，我的风波何处生机，你等等女仙多疑，任凭他水一引导，我心中何无畏惧，无论何望不出原因，水足桥东一路行，我深渊就足曾接我，他知我日夜看顾，直到今今月当河边，刀锋透出我温度，任凭他水引导，我心中毫无畏惧，无论何望不出原因，水足桥东引。